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过去两天呢，正如预计，围绕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还有这个中共两会召开，话题很多。我今天请来一位人物，哎，作为今天这个话题的线索，谁呢？请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过去接近四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蓬佩奥跟川普关系实际上若即若离。那最典型就是中美贸易协议签订的时候，你看到没有？白宫那边人头攒动，特别热闹，是吧？蓬佩奥离开华盛顿，跑到加州来了，发表跟中美贸易协议带来的一片喊好声啊，华尔街一片喊好声，跟那个大好局面相反的论调，警告硅谷的科技公司，你小心中国还偷你东西。发表说重视啊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演说，说现在这个中美关系不像过去是接触决定一切，而是应该小心脱钩。我相信川普在那个阶段并不喜欢蓬佩奥。川普很自信啊，认为他只要掐住了中共的经济发展这个要点呢，就会让美国付出最低的代价来赢得对中共的胜利。而认为中美必有一战的蓬佩奥显然是不符合这个川普的精明打算的啊。但是很快你看，瘟疫降临，川普梦碎。无论中共后来是怎样表现，说我把这个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给减免了，哎，还多拿些钱来讨好川普的这个农业州的票仓啊，买农产品，但是美国人民巨大的伤亡是无法弥补的。川普自己也说了嘛，是100个贸易协议也无法弥补的。于是蓬佩奥更多的出现在了白宫新闻发布会，出现在了川普身边。当然我不是想说就是蓬佩奥在说服川普来坚决反抗中共，川普不用别人说服，他本人就是最反共的啊，跟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节奏上的不一样。他还不光是利益考量，你要理解川普对共产主义和他背后那个反基督反信仰的无神论呢，川普跟他们是天生死敌。你看川普嘛，每个星期三上午7点钟白宫议事厅搞个什么读经小组，在那搞这个祷告聚会，他是真的想把正信正念带回美国的。这样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对极左势力、对基督精神的篡改啊，对中共泯灭人性、见佛杀佛的邪恶，川普的抗争，你想吗？那是不可动摇、不可收买的。也正因为如此，川普才会聚集美国历史上最鹰派、对中共最决绝的团队。那么二月初，蓬佩奥在一个协会发言上，是一个叫全美州长协会发言上，他就表明了美国对中共的态度。他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与中国大量的接触，以为呢跟中国沟通多了吧，他们就会有机会实现自由民主，但是发现没用啊！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呢，国家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国内更多的有镇压，国际上呢更多的去进行经济掠夺，军事上还具备侵略性了。所以蓬佩奥说，中共利用美国的社会体系的开放性啊，来侵略美国的科技、教育、国家安全。这是一个对美国各州州长的演讲啊！你想，你反过来看中共里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中共召开的这个什么各省党委书记啊，中央党校集训班，你知道吧？来强化某一种国家战略部署啊。也就是说，中美对抗，美国不再躲躲藏藏，而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昨天，川普连续发推文，忍无可忍，发了一个推特，怒骂中共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啊！骂完了还不解气，又发了3个推特，不仅痛斥赵立坚，还把赵立坚的主子习近平啊，也不点名的怒批了一通。他说：“中国有个疯子，他有用那个词叫做 ‘vaco’， 这个 ‘vaco’ 嘞。”啊，是什么意思？就是墨西哥人说的西班牙语，原来是这个墨西哥军队中的一个词儿啊，意思就是马粪蛋。哎，赵立坚是个挖狗，这赵立坚是个马粪蛋。说他放出一个声明是什么呢？除了中共自己没问题以外，所有国家的人对病毒都要负责任。哎，所以然后川普说，现在病毒已经杀死几十万人了，请问你这个混蛋，你解释一下，是中共的无能，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导致的这场大规模全球范围的杀戮。川普的这份怒气，他不仅是说他个人发怒啊，我们要注意到他代表的是美国民间的怨气已经到了极大的程度。也要注意到这股怒气啊，将代表美国对台湾、香港的问题的态度，将明示美国对于中共对台湾的所谓武统问题，对于香港的人大搞的这个香港啊，香港问题啊，现在人大 要搞一个变相23条立法问题，美国准备采取的毅然决然的对策。你看蔡英文总统，咱们一个个说，蔡英文总统520就职演说内容很多媒体都已经有这个很精彩的解读了，咱们就不重复啊。原来我还说呢，我预计说美国航空母舰甚至都可能出现在台湾海峡，结果也没看着、啊、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信号，我是这么预计的。就现在看来，其实美国政府要走的呢比我的预见还要远还要务实。咱们看他怎么做的哈。第一，国务卿蓬佩奥20号当天发表声明，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啊，这比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还要牛。他恭贺蔡英文连任就职，这是首位这个恭贺台湾总统就职的美国国务卿啊。美国政府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他跟台湾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你来恭贺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你说想代表了什么意思啊？紧随其后的呢，还有什么美国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那、这个用中文啊发表54讲话的。更有意思的是谁呢？民主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拜登也公开这个祝贺，这都赶上好像是时髦了，是不是？跟台湾关系好是个时髦。哎，因为前段时间中共不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环球不是顺带的把拜登也带上了，痛骂了一通嘛，说他跟川普两个人比着看谁对中共疫情责任追究的态度更坚决啊，来这个忽悠美国民众。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中共在美国近40年经营的这个利益渗透啊，搞的统战工作彻底失败了。美国的政界精英界已经不再啊成为这个中共的朋友了。你看这个基辛格嘛，是吧？一大把年纪了，这近期也造中共的反了。谁也不愿意在美国呀被千夫所指啊，被人唾弃。这里呢，我倒是想多说几句了。因为在美国有大量的所谓侨界人士啊，中国的侨界人士，一些多年来啊吃拿讨要跟中共眉来眼去干些利益勾兑的，这些什么同乡会啊、商会啊、统促会啊、学生学者联谊会啊，就这些大大小小的中共那些海外统战机构啊，你要看清楚情势啊，你们不就是个利字当头吗？投机主义吗？我说你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你恐怕自己都不相信吧，对不对？不就是想整点钱吗？现在这个大势所趋，你还看不出来？你真别在美国混了，间谍罪名随时会落在你头上。哎，在美国虽然没有说颠覆国家罪，但是他会整你的。怎么整你？国税局执法人员会出现在你面前。我估计那到时候对于这些统战机构来说，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常态啊，会收拾你的。我们接着说啊，不仅是这个蓬佩奥的公开声明，针对中共的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的这个打嘴炮反击，蓬佩奥第二天还做了一件事。国务院呢，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对华战略报告，长达20页，名称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他承认呢，过去几十年对华的叫接触政策已经失败，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要公开施压，遏制中共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扩张。这份报告就是在蔡英文总统演讲当天就交给川普签字啊，第二天交给国会了。哎，你说是不是跟川普有默契啊？川普那边啊，赵立坚马粪蛋一生气，这边报告就递上去签字了，那交给国会去了，是不是？跟台湾也有默契嘛，是不是？哎，时间点卡得多好啊！那边演讲，这边交给国会啊，准备疏远中共，亲近台湾。那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实际上你看这个川普生气啊，他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因为啊这个因为那个马粪蛋说的话比较还习近平的低能嘛生气，实际上不是的，川普他早就反共了，对吧？他是借你这个中共的愚蠢表演他展示给美国人民看的。哎，我想说什么，就这个报告也是，哎，不是说就是5月20号这天就准备好了，他是早就准备好的。啊，他借你中共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你一轮放炮攻击美国。好，蓬佩奥把这报告交给国会了，是吧？你们看吧，就这样的，你给国会看，国会议员看，你说你们还要保持过去这个4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接触外交吗？你看他们是怎么批驳我们的，是吧？这中共一段时间以来很有意思啊，他是 电视台、报纸都攻击、谩骂蓬佩奥嘛。哎，你说你是不是捅娄子了吧？你骂蓬佩奥，蓬佩奥给国会打小报告，你骂人家也就是得什么好呢？国内一群粉红跟着起哄啊，嗓子喊哑了，出去撸个串啊，喝瓶啤酒啊，也就这个了，是吧？那蓬佩奥干的是什么事呢？把报告交给国会了，提案立法啊，制定新的对华政策。这个报告明确了美国将停止一贯以来的默默的外交努力，将公开增加对中共压力啊，不再抬底搞交易了，说你那个民主，你那个自由问题啊，你那个对人权的打压呀，是不是少点啊，他不跟你协商了，怎么着你干我惩罚你，明着来了。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相当于什么，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整个40年走过来，现在开始啊，彻底的美国对华政策反向行驶了，中国的好日子过去了。蓬佩奥啊是意犹未尽啊，报告公开提交的口上还召开国务院记者招待会呢，公开指称说中共是残暴的威权政权。说大家现在是病毒大流行，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儿，千万别忘了中共构成了一切的挑战。他说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这就是蓬佩奥策划的啊，围绕啊台湾520就职演说对中共的两个实锤打击。不仅这两个打击，第三个还接着来。昨天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1.8亿美元向台湾出售18枚重型鱼雷啊，它那个代号呢叫做 MK48。台湾目前拥有两艘这个叫海龙级潜艇，就可以发射这个 MK48 重型鱼雷。我跟大家说说这个武器啊，说说这个武器啊，为什么在这个点上，关键点上卖这份武器，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点上买这个武器。首先这个背景啊，是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中啊，你可以找到端倪。蔡英文说将国防和战略产业列为他未来四年要发展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说台湾国防要什么，要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这句话说的很重的，朋友们，那就意味着什么，要发展非传统的战力，包括什么啊？这次危及全世界的病毒，好，那你咱们先说吧，先搁置，到底是不是中共弄出来的生化武器，至少这种生物化学的威胁是存在的，中共的残暴大家也是看得到的，所以真的要小心，对不对？真的有一天中共真的说是自主进行生化战争，你是不是要对这些超限战要进行备战呢？不对称战力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啊，中共明显是在军队数量啊这个军事投资上啊占据明显的优势啊，他搞太空军，搞大海军、蓝海军，台湾你拼得过吗？拼不过，而且你还不能拼。台湾的军事发展要在科技上、武器代差上寻求优势。美国原来有个1982法案，就是里根时期做的啊。这个美国总统里根坚持认为什么？提供台湾的武器质量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海峡对岸那边所加诸的威胁。你的威胁去到哪一步，我给你的这个武器针对性的质量去到哪一步。啊，比如说了，对方有航空母舰了，你要不要跟着去搞航母建设呢？不要。啊，那你要干嘛呢？你要增加有效打击航母的能力。比如说中共有核潜艇了，你也不能说台湾跟着去搞原子弹，对不对？你要有能力打掉和控制对方的核潜艇。所以这次军售这个买的这个 MK48 重型鱼雷啊，哎，就做这个准备的。这是符合蔡英文这个国防发展思路的，也符合刚才说的里根时期过来的美国的军售武器原则。这个鱼雷的是美国雷神公司啊研制的鱼雷。美国50年代末，它是针对当时大敌人就是苏联嘛，针对苏联核潜艇进行的武器研制。当时苏联核潜艇可吓人了啊，吨位又大，又破冰能力，可以从这个北冰洋直接过来，减少发射距离，很害怕的。那么你想，核潜艇速度又快，干扰对方鱼雷的能力又特别的强大，所以呢，这美国研制的鱼雷啊，你就要符合这几个要求，对吧？你速度得够快，更快，对不对？你还能抗住对方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干扰。最后呢，是雷神公司研制的这个 MK 系列鱼雷啊，性能还超过了国防部的要求， 于是呢，后来就发展成了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叫潜射武器啊。那除了这个打这个核潜艇啊，这个鱼雷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咱们过去看的老电影叫做《甲午风云》啊，北洋水师发射的鱼雷呢，明明是对准了日本人了，结果从日本军舰的下面溜过去了，没爆炸。那就是什么？就是水深没有设定好，是吧？过去的鱼雷就是在军舰上啊，哎，给你凿个洞，让水流进去，给你弄沉了。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大型水面舰艇啊，它的这个密闭舱啊，这个功能也很强大，你还不容易打沉它，你打个洞，它把这周围封起来了，水过不到别的地方去啊。那么这个 MK48 高科技，哎，它很有意思，它可以就动态计算呢，它不断的调整自己，最后呢，根据钢铁船壳的这个磁场变化，它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在船底下了。专门跑到这个舰船的龙骨底下，哎，用近发引信起爆，它这个就比你在这个船边上凿个洞啊威力大多了。为什么呢？它在你船底爆炸，一爆炸，这个爆炸会造成什么？海水这一带真空，这一真空一下子呼一下子把军舰的龙骨就给你拉断了。那军舰龙骨断了，你再大的军舰也得沉了。美国人做了很多实验啊，干都是一票买卖，就是一文鱼雷，一枚鱼雷打沉一艘大舰，一枚鱼雷打沉一艘大舰啊，都是试验过很多次啊，非常好用。这是专门来干嘛的？就打航母的嘛，是不是？你辽宁号、山东号举国之力建造航母，这边呢啊，好几百万美元哎，就把你给干掉了。这就是叫不对称战力啊，就发展就是这个。另外，对中共刚才说，他打原来就是打核潜艇的，那么对中共的核潜艇的威胁也大大增加，对核武器的这个超限战的这个打击力，这也是不对称战力。当然，这一点美国人更高兴，对不对？因为美国就是希望就减少中共二次核打击能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嘛。啊，所以你看，美国围绕这个台湾520啊，针对中共的这个抗议威胁，你搞三大嘴炮。我直接给你三个结结实实的回击啊。那么这蓬佩奥呢，除了给国会的那份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这份重要报告之外啊，他手里啊还有一份报告，不过这份报告呢他藏在怀里，哎，没拿出来。是什么报告呢？咱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去年11月27号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国务卿，就是要求蓬佩奥啊，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的叫高度自治有没有被侵蚀，来决定是否延续香港独立关税区这些优惠政策这些特殊地位，还要授权美国政府去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官员，冻结他们资产啦，不给他们发签证，不让他们入境了。蓬佩奥准备的这份报告就是这个啊，他为什么揣怀里呢？本来他是在本月发布的，根据四月份以前的情况，蓬佩奥决定啊延迟递交这份年度报告。他说咱们再观察一下。观察什么呢？因为蓬佩奥发现了出现了三个变数。第一个变数是疫情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从一月底开始吧啊，到现在的全球爆发。那么好，随着这个疫情的爆发，中共对于香港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香港原有的重要的特殊地位是否在疫情之后还那么重要呢？而中共因为疫情爆发对香港局面的考量是否发生变化，这就是要美国，这就是国务院呢，蓬佩奥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变化就是中共的两会日期嘛，很实在啊，定下来的5月21号召开的，所以你得等到这个会开了，看看中共有什么动作，特别是两会肯定要谈香港问题，谈多少，有没有什么决定下来。蓬佩奥这个报告呢啊，你如果还是按照原定预期日期5月初你上交国会，结果呢月底中共两会香港政策有变化，那你蓬佩奥就很被动了，是吧？所以呢就把报告揣怀里了，再等等。最后一个变化是很实在的，就是上个月18号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呢，美国政府方面呢的确是反应是很大，所以作为蓬佩奥呢决定报告延后也是因为这个事件。是什么事呢？就是香港警方大规模拘捕15名这个著名的泛民主派人士这个事件。当时我分析过，我说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叫做秋后算账， 不要那么简单，你要放在国际形势下来判断。这是什么呢？是北京当局在疫情过后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因应而生了，准备强化对香港的管制，准备强力推动基本法23条的预警。你其实你看不出来，李柱铭还有这个支联会的李卓人，他们不是说你要秋后算账，你要算这个街头的暴力这个参与者组织者，对不对？他们是和平示威的游行的参与者，不是反送中运动的主角啊，更不是一些极端暴力的街头运动的参与者。那个搞社运的长毛原来言行都很激进的，这次好吧，上街的年轻人都说你这个长毛都太保守了。所以反过来咱们想，这次抓捕行动不太算是秋后算账，它透露出北京方面应该要动23条立法了。有一个侧证就是什么，就中联办嘛。中联办更换主任沉默了3个月，终于暴露出中共最终决策的方向，说啊，我们有权代表中央行使监督权。哎，这个基本法有那个22条写的说，中央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的。而你跑过来说你可以干预香港事务，那你中联办是不是中央政府的所属各部门？你肯定是属于中央的，对不对？那怎么办？你这不是等于是明目张胆的违背当年搞下来的基本法吗？已经挑战一国两制了吗？公开宣讲自己的权利啊，这就为下一步啊动基本法打下伏笔了。那抓捕的泛民主派人士呢，为什么抓的呢？为立法会扫清障碍，为通过23条铺路也是啊。所以蓬佩奥根据这些现象啊，这个三个变数啊，就开始决定就是延迟提交这份报告，来观察，来保持美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一个准确观察。然后你要有变数呢，我再准备新的变数来进行有效的反应。结果你看果然如此了，是不是？北京两会是昨天召开的，香港有一个这个媒体叫香港01，获得消息说因应香港成为国家安全隐患，今年人大会议的议程呢就要准备搞一个叫全新的港版国安法。对不起啊。他把这个国安法呢放在基本法的一个附件，当做附件3在港实施。那虽然这个香港01这个消息接着还强调说这并非基本法23条立法。其实我们知道23条关键部分是什么，是要求港府自行立法禁止叛国分裂国家，什么颠覆啊，煽动叛乱这些事儿啊，窃取国家机密。是这个可以让中共直接通过港府来定义啊，说你这个什么事情啊，甚至什么团体什么人呢，说你们是企图分裂企图叛乱，企图颠覆国家政府的。通过这个来干嘛？来打击一切跟中共的集权统治不一致的事物。无论你是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是一个团体，还是一个个人啊，中共是通过这个来给他的这个打击啊树立所谓的合法性。这才是关键。至于说是不是港府自行立法来确定23条，还是说中央替你立法了，我们当作附件使用，这都不重要。区别是什么？就是23条你香港如果自行立法的23条，那你等于还穿着遮羞布啊，对国际上说是香港自己变的啊。那现在这个立法的人大立法在北京呢，就等于是一丝不挂赤裸裸的跑出来了啊，破坏一国两制。咱们知道这个恶法一旦确定啊，香港大规模出现侵犯人权，一定会钳制言论，一定会钳制你结社自由。那么这些事件呢会层层不断啊，层出不穷。为什么呢？骨子里中共就恨你香港。中共少将徐燕嘛说出了中共内心真实感受嘛，他说香港就三类人。一类是英国殖民者培养的，他们对中共没有好感。一类是1949年出去的，属于反革命，他们最恨中共。剩下的大逃港出去的，对大陆也没有好感。你说他这个解放军少将说的话毫无人性可言，充满了仇恨心理。哎，所以他反映出中共的一个心态，在中共的眼里每一个香港人其实都逃不出这三类人范围，也包括你建制派啊。不要看今天的你在那边关系好像很好，其实你在他们心中的也是属于什么，随时可以成为分裂国家、颠覆中央政府、 然后出卖国家机密的人。这个事情呢，昨天晚上在北京两会现场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啊会见这个全体港区政协委员，就已经通报了有关内容，也就是说这不是空穴来风了，中共真的下手了。不过这事倒是解决了一个困惑啊，如果这个事儿还在香港去立法，你还真不知道后面的主子是谁。去年大规模反送中当中，中央多次态度不一，表现矛盾，这后来说香港反送中给香港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或者说反过来说中共那边在国际的这个声誉下降这么厉害，这个责任要谁来负？原来还说呢，可能是江泽民集团搞的，是不是韩正乱港啊？啊，结果你看哈，从年底到今年初一月份，中联办换人，到今天人大立法，可以看得出来，只有中共的最高决策者才能左右整个事件。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情愿啊，也不管是不是亲自指挥、亲自策划，还是被别人奸臣小人给玩了一把，反正习近平已经要为香港的毁灭，为这个东方民族的暗淡担负不可饶恕的历史责任。这个蓬佩奥啊，说到蓬佩奥这个报告，他很快就会出台啊。你这边你说你搞二十三条，或者搞一个人大立法，给他加一个基本法附件，蓬佩奥的报告肯定会一应出台的啊。我们希望他这个尽早出台呢，能够尽快并且有力的减缓遏制中共的这一恶行。这个恶法呀，一旦实施啊，香港肯定会出现什么大规模的恐慌性的移民，外资逃离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但是我们想，中共敢下此狠手啊，是已经说明他们已经算过账了啊。这次呢，国际追讨当中，这个中共疫情散播全世界这种重大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共在从全世界欺诈获得经济利益的这个时代啊，已经结束了。香港作为资金的出入口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那么他要算这个账，如果他从香港获得经济利益小于香港民众的民主精神对于大陆民众的影响，如果这个经济利益小于对中共政坛带来的不安全感，那么中共就干得出来抛弃香港繁荣的决绝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也不会担心你蓬佩奥的报告导致啊，美国取消香港优惠地位的惩罚措施了。你取消爱取消取消吧，反正我不通过它转钱了。这意思。那么美国会有新的对应吗？我相信会有的。见招拆招嘛，是不是？原来我用这个香港的这个特殊地位，这个的审核，我来制约你。在那个时候你需要香港的金融，需要香港的资金，我用那个可以很有效的制约你，对吧？如果现在这个制约不了了，美国有没有新的办法呢？我相信会有的，我们拭目以待。而中共在香港似乎呢也是早有预备。前一阵子香港不是搞一个什么叫再出发大联盟还是大同盟嘛，是不是？那中共的傀儡们出面把香港政府精英啊拉了不少人参加。他们一定知道香港即将面临另一场疾风骤雨。那似乎想叫什么叫抱团取暖呢啊，政治界也有，商界名人都有嘛，是吧？似乎想在香港面临一个死局的时候再出发。你们想过没有，你的这个再出发你搞清楚方向没有啊？你向哪里再出发？你向普世价值向出发吗？还是向那个摧毁香港的中共出发呢？方向错了，你跑得越快，广东话叫走得越快摔得越快啊，跑得越快你倒霉得越快，跑错方向啊，真的会万劫不复。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